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上期中说到，人痘接种术在18世纪被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所接受。然而，这种做法最终注定会过时，因为18世纪的最后几年将会见证一个重大突破。这项重大发现的核心人物名为爱德华·詹娜。爱德华·詹娜是一位鸟类爱好者。他的第一次重大科学贡献是《布谷鸟的自然历史观测》一文。在撰写此文时，他正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伯克利的一个传统教区之内担任实习的医师。这个地方位于小埃文河上游，在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之间。作为一名14岁的学徒，詹娜从1763年开始接受医学训练，是从丹尼尔·勒德洛医生。詹娜还学习了人痘接种法。在1763年的七年之后，他去往了伦敦圣乔治医院学习外科医学以及解剖学。随后詹娜回到了格洛斯特郡，并与当地的一名挤奶女工有了一次关键对话。这名挤奶女工告诉詹娜，女工很少会感染天花，甚至不会感染天花。这句启示性的话让詹娜醍醐灌顶，她推断出挤奶女工容易患上一种名为牛痘的皮肤感染病，会引起类似于天花的轻微病变。接下来，詹娜将牛痘以及天花这两种病联系起来，她推测牛痘可以保护大众，帮助他们抵御天花。作为研究传统人痘接种的职业医生，詹娜假定将奶牛或者是挤奶女工的牛痘病灶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能够预防天花。这个想法于1796年的5月4日得到了成功的验证。爱德华·詹娜为一名8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种植了牛痘。詹姆斯是为詹娜照料花园的一名穷苦工人的儿子，牛痘来源则是一名名叫萨拉·内尔姆斯的挤奶女工手上的一个脓包，她的感染源则是一头名为小花的母牛。詹姆斯在接种牛痘之后出现了低烧症状，但是其他方面都很健康。几天之后，詹娜有意让詹姆斯感染天花。正常的天花炎症症状，比如红肿或是发热都没有出现，小男孩一直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局部炎症或者是感染的迹象。这表明最初的牛痘注射保护了这个孩子免受天花的折磨。之后，詹娜在总共20多人身上进行了同样的注射以及感染实验，并且于1801年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院报告之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一开始，皇家学院对此持谨慎态度，估计是他们还记得之前反对蒙塔古夫人以及科顿马瑟的事情。然而，在不久之后，他们全然接受了詹娜的方案，并且为了表彰她的杰出成就，医学界发明了术语疫苗 vaccine。以此来纪念詹娜以及小花对免疫学以及天花疫苗发现的科学贡献。根据科学界的规定，詹娜在推进以及拓宽重大科学发现方面的功绩值得铭记。然而，至于1796年詹娜是否有灵光一闪的时刻，或者她到底有没有与挤奶女工交谈过，这些都遭到了后世的严重质疑。尽管詹娜或许不是第一个提出牛痘接种想法的人，但她确实是被医学界所承认的对采取疫苗接种做出贡献的核心人物。 发现疫苗的消息传出之后，詹娜被任命传播以及普及天花疫苗的使用。詹娜将余生奉献给传播天花疫苗接种的知识。用她自己的话来讲，现在显而易见、毫无争论的事实就是，消灭天花这种祸害人类的最致命疾病，无疑是这种疗法的最终结果。到了1840年，天花首先在英国被消除。但是，尽管疫苗有着强大的支持背景，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英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很多人却还是没有接受过疫苗接种。在1812年的战争之中，对战英国的美国军队被强制接种了天花疫苗。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美军在内战之中成为敌对双方时，却都没有接受过疫苗接种。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以及集体的决策受到了19世纪盛行的反疫苗运动影响，几乎阻碍了天花疫苗的使用。这种反疫苗运动受到了英国早期自发的工人运动卢德运动影响。当时工人们视机器为其贫困的根源，雇用捣毁机器以来反对企业主。一个半世纪之前，人们向科顿马瑟家扔手榴弹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威廉特布是当时有名的反疫苗人士，他是一名富有并且心直口快的英国富商。特布自认为是英国的极端激进分子，他忠实地遵循着注入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之人的教诲，他将大部分激情以及从化工行业中赚得的财富全部投入了反疫苗运动之中。他的行为基于被称为神智学的神秘主义哲学实践，他主张拒绝疫苗接种是一项个人权利，政府没有权利凌驾其上。作为喜欢提出不合理言论的高调人士，特布还宣称天花疫苗要为英格兰以及威尔士地区 4.8 万多起的死亡案例负责。他的言论引起了群众的恐慌以及混乱情绪。1885年，在莱斯特有超过8万名抗议者举行了游行。与此同时，在美国，富有的反疫苗主义者小约翰·皮特·凯恩接下了特布的大旗，与疫苗展开斗争。他是瑞典神秘主义者伊曼纽·斯维登堡的狂热追随者。据说伊纽曼·斯维登堡称自己经常可以与天使以及魔鬼交谈，并以此证明自己经历了圣经中所说的复活重生。皮特·凯恩鼓吹的信仰之一就是瞬时疗法。这位富甲一方的工业家利用自己的财富以及权力，成为了反疫苗运动之中一位备受信任的意见领袖。另一位早期的疫苗反对者是洛拉·科尼利亚·利特尔。洛拉出生在如今是明尼苏达州洛特维尔地区的一座小木屋之中。她嫁给了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并搬到了东海岸，在那里组建了家庭。洛拉在1889年1月份生下了自己的儿子肯尼斯·马里昂·利特尔。六年之后，肯尼斯正要开始在纽约州的杨克斯上小学。当地法律规定他要接受天花疫苗接种。1895年9月份，疫苗接种周期完成了。在这之后的几个月之内，肯尼斯与许多其他儿童都有接触。当一家人从杨克斯搬到费城之后，接触的孩子就更多了。在那段动荡的时期之中，肯尼斯饱受病魔的伤痛和折磨，其中包括持续性的耳部和咽喉感染。后来他患上了麻疹以及白喉。根据费城儿童医院的死亡证明记录，1896年4月份，虚弱不堪的肯尼斯最终死于白喉。 悲痛万分的洛拉·科尼利亚·利特尔寻求一个悲剧发生的解释。最后，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孩子血液中人为的污染削弱了他的体格，让他遭受了传染病的轮番折磨。洛拉认为，夺走他儿子性命的人为血液污染一定是接种天花疫苗的结果。因此，他开始了终其一生不知疲倦的鼓吹天花疫苗害处的讨伐之战。利特尔通过一些传播媒介宣传反疫苗运动，其中一个就是《告知真相》期刊，这是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市发行的一本订阅式期刊。这份期刊是危机改名之后的新版刊物。危机曾经是宣传顺势疗法优点的周报，由一家名为美国医学自由联盟的松散组织运营。该组织之前还一直公开反对纯净食品以及药品法案。该法案之所以会推行，是因为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自己的畅销书《土场》之中多次曝光腐败食品以及蛇油药物。危机这份报纸主要为那些兜售治疗不真实疾病的商贩提供广告机会，比如说爱情失望症、肾脏漂浮症和运动紊乱症等惊人的疾病。然而，随着联邦政府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之后，即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此法案之后，这本刊物以及其产品的财路也就断了。对抗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中吃了败仗之后，该组织调整方向，将苗头对准了疫苗。告知真相期刊大肆宣扬疫苗接种相关的令人发指的故事。这些故事记载在1922年7月29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公布的报道之中。在一项由美国医学会调查办公室指导的调查之中，这个著名的医学组织驳斥了《告知真相》期刊所称的真实事件。这篇报道还曝光了《告知真相》中的广告与之前《危机》上的广告惊人的相似，只是前者关注的是不受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监管的疫苗代替品。可悲的是，洛拉·利特尔的追随者内心真实的痛苦和意图被《告知真相》杂志以及洛拉·利特尔所利用。他们向容易上当受骗的公众贩售了一系列宣扬疫苗危害的额外内容。有关疫苗有害的言论可能确实有一些依据。19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对疫苗生产的工艺水平毫无监管，就和任何工业一样，疫苗经销商覆盖面广泛，从大型工厂到小型公司，乃至家庭厨房或者是车库小作坊。19世纪初，杰佩逊从接种过疫苗的奴隶身上收集农业，并且传给了一波又一波的志愿者。在百年之后，许多地方的操作方法并没有进步多少。没有监管的操作意味着确实有一些疫苗不安全，而因为时间的关系，给肯尼斯·利特尔接种的疫苗供应源也不得而知。对疫苗生产以及质量的担忧在接下来的多年之中持续不衰。事实上，无论是皮特·凯恩还是洛拉·利特尔，他们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科学或者是医学背景。尽管如此，皮特·凯恩的资源加上利特尔诚挚的热情以及一点科学支持，让早期的反疫苗运动有了发生的理由。这些资源培养了反对派的成长，让他们在19世纪中叶蓬勃发展。疫苗反对派工作卓有成效的证据就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天花感染率的上升。直到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雅各布森诉马赛诸塞州案裁定强制接种疫苗符合国家最大利益，这场早期的反疫苗运动才最终画上了句点。虽然在20世纪早期， 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消灭了天花。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个月之后，天花又恐怖地卷土重来。1947年2月24日，尤金·勒巴尔和他的妻子在墨西哥城乘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他们结束了愉快的中美洲度假，回到了缅因州。在旅途之中，尤金开始觉得不舒服，但是当他们抵达纽约时，他感到好多了。他们顺利入住了市中心的酒店，还去了第五大道购物。到了5月5日，尤金长出了皮疹，他住进了曼哈顿的贝尔维尤医院，当时被诊断为水痘。勒巴尔先生随后被转移到了另一家医院，但是几天之后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之后几天，一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相似的皮疹，这次被确诊为天花。为了避免恐慌，官方人员对勒巴尔做了尸检，列出的死因是出血性支气管炎。但是一连串跟尤金接触过的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都被诊断患有天花。官方急忙确认纽约市内跟尤金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所有人，其中包括酒店、商场、医院，以及和他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从墨西哥城抵达的乘客。为了给可能感染天花的人接种疫苗，报纸和广播电台向焦虑的公众传达了相关信息。不出所料，公众的焦虑情绪愈发严重，而卫生部门也无法在短时间内采购或是分发数百万剂的疫苗。即便如此，纽约市还是用有限的疫苗保护了那些最易感的人群，同时安抚了公众情绪，避免恐慌。1947年的天花爆发，也为美国长久以来与天花的斗争历史写就了终章。随着时间的流逝，天花疫苗被全世界所接受。从19世纪早期开始，经过一个半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彻底根除天花这场奥德赛之旅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